天父，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阳光，赏赐给我们雨水。或许有时候我们觉得下雨不方便，可是阳光或是雨水都是我们生命所必须的。我们献上感谢啊，在下雨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出入行走，求上帝保守我们大家都很平安。今天早上我们有机会再从雅各啊，他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可以学习一些我们生命上属灵的功课。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恩典，求圣灵啊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圣经中啊所教导的啊，在我们人生上面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的功课在哪里。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还在路上还没有来的祷告，保守他们平安到我们当中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雅各在比努伊勒的经历啊，对我来讲就是从一个依靠自己到完全依靠神的一个过程啊。我想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要得救很有关系，因为啊，全世界的宗教都承认人有问题，所以需要宗教。可是人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叫做自救，就是你自己做的问题你自己处理，这个才是负责的说法。这个是佛教系统很清楚的，就是你自己解决你的问题啊，你不知道怎么办，那有老师可以教你怎么办。那佛陀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他来告诉你你怎么走出你自己做出来的问题，怎么解决你的问题。那基督教或是西方的宗教讲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人不是没有人教，是教不下来，是根本没有办法，不是教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那这个就需要人必须要承认自己不行，才会甘愿去接受所谓耶稣的救赎啊，这是完全的不同。那雅各在比努伊勒的经历就是以为自己很行，到发现自己不行，完全不行，除了抓住上帝以外根本没有办法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说雅各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一个小小的写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圣经留给我们他们犹太人的祖先，就是他们的耶和华信仰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这样传下来。那这三个很特别，亚伯拉罕好像很伟大，他做很多让我们很佩服的事情。以撒好像没搞头，就是一生好像连老婆都要人家帮忙，就好像人家得了他就应该怎么讲，叫摩吉，人家欺负他他就让，他就忍，好像一生都没有与世无争啦，然后就是什么都退什么都退。以撒在圣经写的很少，你去查一查，他几乎是没有属于他的。亚伯拉罕一大坨，雅各一大坨，以撒好像是他的角色只是把亚伯拉罕接到雅各，可是雅各的生命比亚伯拉罕占还多啊，这很有趣哈。我说为什么雅各看起来是三个人当中道德最差，然后最难缠的一个，那为什么圣经把他摆得那么重？应该把亚伯拉罕讲得伟大一点比较好，让我们大家学习亚伯拉罕。为什么用雅各？那其实我们只要对自己有认识的话，我们要感谢上帝说让雅各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雅各的成分比亚伯拉罕的成分多。亚伯拉罼是耶和华要他去他就去，然后等于冒险，就是说离开，这个是信心的一个哈。那雅各不是，雅各是一直想办法，因为他对神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他的祖父他的爸爸哈，他一直想办法要神的祝福，可是一直用自己的办法，一直靠自己，而且甚至叫做什么不择手段到这个程度，认为说我要的是没有错，我要神的祝福有什么不对？所以就是用骗的，用什么方法都好，用尽办法哈。这个叫做有一种伦理学，我不晓得你们知道吗？就是 utilitarian， 就是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哈，就是只要我的目的是对的，任何手段都可以接受啊。 这是一种伦理的想法。那雅各是属于这一类的，他的目的是对的，他要神的祝福，这个没有错。可是他有一点就手段不管了，哦，骗的、抓的、抢的，哈，哦，用红豆汤，哈，哦，啊，如果弄不来的话，再用那个羊毛，哈，哦，反正他想尽他的办法。那即使这个是恩典呐，以撒可能 IQ 比较低吧，所以他想不出什么奇怪的话。雅各可能很聪明，他真的很聪明，哈，哦。可是他却做的都是不对的，在神的眼光中不对的，而神没有马上就审判他或是就指责他，没有，神容许他自己去体验被骗的那种痛苦。他骗他爸爸，骗他哥哥，然后他就被他的将来的那个爸爸，就是他的岳父骗，然后让他从人跟人之间不应该欺骗，欺骗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你们慢慢的去学。可是最大的功课是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一段，就是比努伊勒的功课。但在伯特利是等于是上帝跟他说，虽然你很坏，虽然啊你现在用偷跑的，虽然你，我还是要保护你。然后兄弟听潘一郎哈，这句话你就记住了。你看那个亚伯跟那个该隐的故事，你就知道该隐在杀亚伯的时候，上帝居然没有出面来保护亚伯。可是当该隐在被审判，然后他怕人家杀他的时候，上帝居然出面来保护该隐，你不觉得奇怪吗？哦，法院不是要保护好人吗？真正公义的系统不是要保护好人，然后处罚坏人吗？可是圣经有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叫逆向操作，就是。对于看起来无辜的人，好像上帝就容许他们去受苦啊，去被害啊，哈，啊，对那个我们看起来其实是很糟糕的人，上帝居然给予恩典啊，哦，那这个也觉得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说上帝要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了，其实应该说因为我们不好，那上帝愿意改变我们，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个改变也许要经过创伤。雅各的创伤就是他的那个该兵就瘸了，他就没有办法，在那种情况下他的名字才改以色列，他本来就是雅各，哦，他爸爸妈妈给他的名字雅各就是 grasp 或是 grab 抓了，哦，可以很怀念他的生命，哦，可是后来他变成神的王子，神的王子就不必抓，如果你是国王的儿子，你就等有一天你就是国王，这样对吗？你所得到的，如果你是老百姓，你要当国王你就要去抓，对不对？要革命，要把国王杀死，否则你怎么当国王？可是如果你是 Prince of God， 你是神的王子的话，你本来就具有那种整个宇宙都是你的，你只是等待去承继那个恩典。所以从抓的手到接受恩典的手，我想这是雅各在这一个比努伊勒经验的最大的转变。那今天我们先唱一首歌，就是一个人要受洗以前大概会唱的这个歌，就是说我承认靠我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耶稣我到你的面前来。那这可以说是雅各在比努伊勒那个晚上他跟耶和华的祷告吧。那有事情吗？ Anyone？没有，我们就清唱了。哎，哦，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弟兄，啊，这个是圣诗哈，哦。哇，我们这里真的是卧龙藏虎啊！哎，补在这里啊，对不起啊，可以吗？好，那，啊，你，啊，熟吗？没有谱，嘿，哎，圣诗。找找看那个，哎，他们的这个，把它抓起来借一本。
信用卡。
对的。哎，按你找。Yes, yes, I am. Okay, 这。
晚上。
感谢主，我们要感谢信友堂，他们还留圣师在这里。我们都是靠恩典的了哈。我们自己教会现在都用 PowerPoint， 没有圣师，圣师放在仓库。好，预备来。我最激动的地铁是叫天如花，永远就是再无法度通救家己。我来救你，救你，我最激动我心无畏，家己喜乐来无法通世主老不会使我前去耶稣，我来救你，救你，我最激动心来破病，亲像当真无有汤医，灵魂变成主话，一滴耶稣我来救你，最激动本羞杀胆，最一路步受尽苦难，主为救我，好我脱离枷锁，我来救你，救你，我最激动主恩极大，接纳罪人，赦我罪过，听主命令着心无疑，耶稣我来救你，救你，我最激动主恩极深，受死相信，感化我心，将我归主言，无杀你耶稣，我来救你，救
比努伊的最后的一幅图画是雅各已经缺腿了，然后他这两只手没有去抓神的祝福，他是抓住神，他把神抱住，他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他还是要神的祝福，可是他知道他要神的祝福唯一的方法是抓住神。常常神跟神的祝福我们搞混乱，我们常常
要神的祝福，但是不要祝福的神，因为神除了祝福以外还有别的麻烦，他会管教，他会惩戒，他会打屁股。所以很多孩子他只要爸爸的钱不要爸爸，这样你懂吗？因为爸爸不是只有给钱，还会啰嗦管这个管那个。所以如果你要神的话，你要的是比祝福还多，包括管教在里面。那当然我们大家知道，你信基督教不是为了上天堂，上天堂如果算是一个，如果天堂算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啦，然后就是无忧无虑啦，从此以后什么都，那个是很好的地方。可是你习惯不习惯在天堂生活，这个你要考虑。如果神只有给你恩典没有给你管教的话，你的生命没有被转变成适合在天堂生活的生命的话，就算给你天堂你也会过得很痛苦，天堂可能变成你的地狱。那你晓得我的意思吗？因为没关系啊。我从83年去美国，85年再去，91年去，就去很久，去了十几年，我甚至拿到美国的公民。可是我在美国不会快乐，因为没关系，你知道吗？第一代的移民常常有这样的困扰，想尽办法移民，可是呢却是活得很辛苦。因为你的骨子里，你的底子里是台湾的，知道吗？你讲的话，你吃的东西，当然我为了活在那边拼命的学英文，我可以在课堂，可以在外面跟人家用英文讲到都可以，这个是 survival， 知道吗？哦，可是不是 enjoyable。我如果开刀被麻醉，我想我讲出来还是台语，这样懂吗？我当然练习吃披萨，吃那些什么 spaghetti 哈，可以吃的，要火是可以的，给北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口味，那个 taste， 那个人际关系。我记得在美国是买一颗蛋都很不容易啊。我买一点蛋都不简单吼，在台湾都惊两包破了，干嘛点的？你要买啥嘛？对吧？吼，很多所谓没惯习，不习惯，所以其实我们在地上受完洗以后，所谓成圣的过程，是准备我们将来可以真的享受天堂的，了解吗？那是 school， 那是一个学校，那救恩不应该只是给你进天堂的入门券，这样是很残酷的。应该还包括让你进去以后真的可以享受，那这个是你的生命、你的价值观念、你的习惯必须要被某种程度的修改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信耶稣要一生要在这个成圣的路上大家一起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这首歌哦，我有一些感触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是大概受洗的时候会唱的歌，很简单很短哦，可是他一直重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问题啦，这个罪如果说我有问题，我承认，我说我有病，哈，后面是说破病给当嘛，哈，就说我承认我的生命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处理的，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有一个我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哈，那我也知道，我心里面好像有一个标准，知道说照那个标准来讲，我自己是不合格的。我在洗礼班常常问要受洗的人说，什么叫做？信耶稣怎么样可以受洗？第一个就是相信宇宙有上帝。如果宇宙没有上帝，你没有信的对象。第二个是承认自己有问题，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己都承认说自己的所行所为跟自己的良心有落差。我这样讲啊，这个就叫做罪。所以我不要用上帝的标准，我用你自己的标准。如果一个要受洗的人，他们扪心自问，觉得问心无愧，我说你不必受洗。我当牧师，我没有鼓励所有人受洗，只有认为自己问心有愧的人，你才考虑要不要受洗。你既然问心无愧，你就不需要，你根本因为你觉得我没有什么对不起，我没有什么亏心事，没有什么做连自己都觉得不该做，没有，我根本没有，我不是骗人，不是在别人面前讲好，我真的是没有，那你不必要一直等到了哪一天 你自己里面觉得说我有的时候，你再考虑，因为耶稣是为这样的人来的。耶稣说我来不是找义人，我是找罪人。所谓罪人是自己知道自己有不对的人。如果当然你知道那个 insight 就是说你有癌症跟你知道你有癌症有落差吧，从医学上的角度来讲，所有的癌症是医生可以完全根治的，问题是发现的时候太慢。问题在这边，因为当你的第一个细胞恶化的时候，那个时候医生绝对有办法，百分之百，任何一个小医生都有办法把你完全治好。问题是那时候你不知道啊，你完全没有感觉。他第一颗细胞恶化的时候，你哪里有感觉？因为它根本不引起你任何的变化嘛。所以你已经有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不知道你已经有问题，所以你不会去找医生嘛。所以这个 inside 很重要。当你发现自己是有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是自己没有办法的问题，你才会一直打电话问人家，哎，阿杰比安娜都有医生，开始去寻找那个可以解决你问题的那个来源或是对象。那信耶稣应该是这样的哈，他自己有一个标准，然后觉得说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救自己哈。那我自己对这个的了解是这样子哈，改成黑的。从这里开始讲，就是创世纪的那两棵树啊，两棵树，创世纪的一点点，其实很多树了，不是两棵树，一大堆树哈。可是都等着亚当去命名，上帝没有命名，上帝命名的只有两棵树，就是在园子的当中，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一棵叫做生命树。我想这两棵树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象征啦，就好像创世纪就跟启示录一样，用很多图像来象征人跟神之间的状况。那我的解读就是，这两棵树对我们来讲有两个很不同的意义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个叫分别善恶，所以我们已经有那个道德意识，就是说人知道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个叫分别善恶。但是问题是人没有行善聚恶，所以那两棵树对我来讲是代表，一个是分别善恶，分别善恶的知识哈。一个是行善聚恶的生命，这是两码的事哈。耶和华跟亚当夏娃说：“你不要吃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树。”但是没有说那棵生命树。生命树行善聚恶是我加上去的，是我的诠释，好不好？圣经只有说有一棵叫生命树，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那这里，因为我们在谈伦理学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两个议题，一个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知识，一个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一个人会成为伦理人，绝对不是只有知识就成为伦理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志，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把你所知道的行出来的话，你是一个知道好坏可是却会去做坏的很可怕的人。这是生命的一个矛盾哈。所以有时候我会试着用这样哦，如果这个是能力，这个是知识，我们就有四种可能哈，就是有的人是没有能力也没有知识，哎的，
拄则出世个囡仔吼，伊也唔知好歹啦，因为他刚出生嘛，而且他也没有能力去做坏或做好，因为伊都完全依赖父母，他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嘛，没有那个生命，还没有那个生命太小哦。那有一些人是有知识，可是他没有能力；有一些人是有能力，可是他没有知识。举例来说，哈，我有能力啊，遵守交通规则。我开车，我知道什么时候踩刹车，这个我会做。但是问题是，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就被警察开罚单。为什么？因为我刚到那边，我不知道在美国红灯不可以右转。不是，在美国红灯可以右转。在台湾红灯不可以右转，你知道吗？所以，当你刚到一个地方，你不了解那边的规定的时候，你会以原来你以为的怎么样去做，结果你就犯了法律。这个不是我没有能力去做，但是因为我不知啦，这是一个。那大部分的人像新移民，如果第一次这样警察抓到你的时候，你跟他对不起啊，我是 new immigrant 哈，大部分警察会放你一马，这样懂吗？啊，以后不要这样就好了哈。哦，你不知道这个，那现在我跟你讲，你知道了，你以后就不要再犯了。因为没有知识还叫情有可原，了解吗？那没有能力，就是说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做那样的事情哦。就是说我反正我到了那边，我的车子自己就转过去了，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话，我都不要懂啊。那个不是教不教的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嘛哦。那比如说，那个。Temporal epilepsy， 我用这个例子，就是颞叶癫痫的人。颞叶是在这里哈，我们的颞叶的外面是管听觉，颞叶的里面是管情绪，emotion control， 情绪的掌控。那猫我们给它做实验，把一个电极放到颞叶的里面，就是那个 amygdala 的地方呢，给它通电的时候，那个猫的瞳孔会放大。猫的牙齿会露出来，那个爪会跑出来，就是生气的猫，就是这样的猫哈。一通电，它就这样。我们就说那个地方是管情绪的。那如果一个人他那个地方癫痫，知道吗？发作的时候，他就会情绪失控，他会暴怒。那如果有一个这么一个病人，即使他是很有道德的，他知道善恶。可是当他癫痫发作的时候，他可能就把你杀死，就是他失去控制他的那个能力。一般我们会做坏事，常常是情绪在后面给你激动，所以我们叫 emotion， 知道吗？一，然后后面就 motion， 就逼着你去动，去做一些动作。所以，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形哈。那上帝就不要人类就掉到那种。突然有知识，可是却没有能力去把知识行出来的情况，所以上帝跟亚当好意的劝告说：“你卖假一点啦，你不要吃那个，只是知道善恶，这个叫做自取审判。一旦你知道善恶，你就不能说我唔知啊。”所以我常常就跟要受洗的人讲说：“你要不要受洗？你就问自己说，我有没有明知故犯的问题？所谓明知故犯，就是。”我用创世纪这个故事当底子，就是说有没有你明明知道这样是不好，可是你还是去做，有很多理由啦，比如说面子问题啦，或是利益冲突啦，我们有很多动机会让你去做你明明知道不好的事情。那其实上帝是希望我们能够有行善聚恶的生命，在那种情况下，你有那个知识才有好处啦。如果你没有知道那个生命，可是人类就做错了哈，所以就创世纪的故事来讲，上帝造人的时候，那两棵树代表给人自由，人可以选择听上帝的，就吃生命树就好，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或是人选择不听上帝的，那这个是很大的自由，就是我可以选择，这个叫 freedom of choice， 选择的自由。那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人就滥用的自由哈，误用的自由。
这个自由是一个 gift 哈，是一个礼物，上帝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礼物。可是我们把它搞砸了啦，我们弄搞错了哈，就是做了不对的决定。好，接下来这个我要谈的就是，人误用了自由的结果呢，人就失去自由。啊，这个我必须要用精神科的这个瘾来解释哈。瘾是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哈，这是好像猴子也被实验出来有会上瘾哦，他们做实验哈，那个你知道那个可乐为什么卖那么好吗？因为可乐会上瘾 ，Coca-Cola。那个里面有 stimulant， 那个 CNS stimulant， 那个上瘾都对那个中枢神经刺激哈、哦。那他们做实验给那个猴子吃可乐哈、哦，后来没有可乐，喝点可乐哈、哦，眼睛瞳孔放大，然后呲牙咧嘴哈、哦，就是抓着哇，赶快要喝可乐。所以好像临床目会有这个问题的哈、哦。瘾是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哦，瘾的开始常常是因为。让你上瘾的东西对你有好处，不管是药啦、酒啦、烟啦、赌博啦，赌博就是有可能赢钱啦，就是那个兴奋哈，就是大部分是有甜头啦，应该是这样讲，啊，你就去尝试，可是你没有发现说那个尝试以后，你的中枢神经会起变化，你没有想到这一点。啊，这我会这样讲，因为这个精神科在这方面研究了很深入哈、哦，就是我们的那个快乐中心那里，啊，这个会变化，那个变化有两个哈、哦，一个就是愈加愈重啦，然后加重咸啦，那个很奇怪，我们的那个 pleasure center 那个快乐中心哈、哦，就是说同样的 dose 没有办法引起同样的快乐，所以这是上瘾的。会让你上瘾的东西或是活动的特点，就是说你会要更多，所以本来吃半颗，后来就要吃一颗，就要吃一颗半，因为假料困不起啊，那这个药就是有上瘾的可能，这样了解吗？就是会越来越重。那第二个是，当你没有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不是说有快乐啊没有，没关系，不是呢，这个叫戒断症候群，啊，那就麻烦了。当你没有戒断症候群的时候，即使要上瘾也不容易啦，就是情况不许可，你就不吃了嘛，哈、哦。可是有戒断症候群的时候，你一旦挺的话，你就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呼吸困难，就是心跳加快，就是很不舒服。到那个时候，你就不是为了那个快乐。是为了减少那个没有吃那个药的痛苦去吃药，他的可怜啊！刚开始是为了想说，我可以吃可以不吃当然可以啊，吼啊，啊呢好奇，或是为了享受一下啊就啊没有想到那个进去以后就在中枢神经跟你的中枢神经起作用，后来成这种一个是依赖性，一个就是 tolerance。就是越来越需要更高的剂量才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那这两个问题就让你的生命慢慢的被这个东西掌控。你知道那些吃药的吗？他24小时都在想怎么去拿药，那拿到药就是讲怎么赶快躲到什么地方去享受那个药，那完了呢就在想啊下一批药到哪里去拿，他的生命等于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药。啊、那个就叫失去自由。即使他还知道啊，人都要上班，都要那啊，后来就没有办法，后来就去抢啊，女孩子就去当妓女啊，就是他没有办法，他不是喜欢这样，可是他整个生活、整个生存就是被那个东西抓住。啊，这个是罪的可怕就在这里哈、哦，罪开始会有我们叫罪中之乐。会有一些甜头给你，可是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你的生活被这个罪所捆绑。所以保罗最后说，他说我想做的好我不做，我不想做的坏却去做，我哪里和你差劲哈、啊、我怎么 我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那个就是耶稣要拯救我们的，就是这样情形，就是失去自由，变成奴隶了，变成你的习惯，你的坏习惯的奴隶。我这样讲好了。拍相的也许也是一个哈，你知道拍相的怎么来的吗？很小孩子的时候，很少说一出生就拍相的，可是他就看着他爸爸一大声吼，妈妈就乖乖的话，他发现这个大声吼很有效，这个叫甜头。爸爸一个大声，妈妈就点名，哦，这个比什么都好哈，用拜托的，用什么都没有效果，代志就解决了哈。啊，小孩子就开始学。啊，到后来很奇怪，到夫妻两个有紧张的时候，他都大声。他也知道大声以后夫妻关系会不好，以后修补很，他不是不知道，可是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会这样反应？那个就是你已经，你那个拍相的变成你的瘾，知道吗？变成一个 habit。所以，从自由到失去自由，其实是一个过程哈。我做一个决定，然后我就变成一个习惯，我就变成一个个性，最后就变成我的命运。所以罪的可怕就在这里，罪是从误用自由开始，然后到最后变成是你逃脱不了，你永远就在那里面啊。那个我就把它称作地狱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在编织自己的地狱哈。上帝不需要为你预备一个地方把你关在那边哈，因为自由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然后你滥用自由，到最后是自己被自己滥用自由的结果把你捆绑，没有办法。你当你发现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对耶稣才会感觉到很感谢哈。所以耶稣来就是要释放。这样吗？请台下二捆绑哈。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是被一种坏的习惯所捆绑，然后耶稣基督来就是要释放你从这样的捆绑，得到自由，再得到自由。所以说回到伊甸园的意思是，我曾经失去自由，是自己把自己出卖的，然后现在耶稣基督来让我有机会再恢复以前那样的自由。那这个过程常常是很漫长的哈，一个坏习惯要改掉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你可以发誓，可是常常 take time 需要时间来慢。这个我把它称作成圣的过程哈。好，那我们再回到那一首诗歌，就是让我再讲一下，就是说没法度了哈，就是没有办法。那我常常讲说，如果你有办法，你就不要信耶稣了。如果你有办法，你就用那个办法，一直到你走投无路，发现说啊，我都没法度的时，你再考虑要不要。没法度嘛，不一定要信耶稣哦。有法度，不免信耶稣。你有办法，你就用你的办法嘛，对不对？啊，你没有办法，你也不一定信耶稣。你可以，还有孔子，还有释迦牟尼，就是说，宗教就是提供人类。对自己没有办法的问题，提供你一个方向，一个出路嘛。啊，这个基督教不是唯一的出路啊，有很多啊，有很多什么生命交易啊、人生哲理啊，你有很多选项。所以，就算你承认自己有这个困难的人，也不一定非信耶稣不可。信耶稣只是其中一个选择，这是你的选择。那一直到你发现，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包括其他宗教的方法，都不行的时候，那时候你来找耶稣，等于是雅各的状况的状况，我都没法度啊，你那个意思吗？就是 I'm at the end of my means， 我已经走到尽头。所以那个聚会所他们有一句话，好像尼托森，就是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句话你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会对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一条路会满怀感恩的接受，因为 you have tried every means you can， 你已经试过所有你能用的话，发现都无路通行。在那种情况下，耶稣说：“你不要自杀，你给我机会，你要不要试试我的方法？”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人要受洗的时候，就是体会到雅各那种话， 你等一下会，雅各其实想尽他的办法，一直到他的腿缺了以后，他发现他想的办法都没用，他什么安排礼物啊，怎么安排他的孩子分两队啊，自己排在最后啊，他发现说，如果神不救他的话，他根本招不落啦，无处可逃。那种情况下，他就抓住神，而不是抓住神的祝福哈。那最后的这首歌，最后是九力九力哈。我想这个就是应该是抱你抱你了哈。最亲近的就是拥抱，把神紧紧的抱在怀里哈，就是我要靠近你，我要靠近你。啊，这个再重复，就是用一个角度，就是说我的心是不好的，自己努力洗不干净哈，那靠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哈，生病就是好像找不到药。